第13章的11到14节，你如果有程序单上的话，是在程序单上的第三页的正中间。我先念一次，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13章的11到14，这么说，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卷的书信。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为了我们的缘故设立了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出去传福音，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清清楚楚地传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也相信神你在他们心中动工，因为我们得救都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只是在你的圣功上有份而已。就求神你也亲自纪念我们这六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这六位弟兄姐妹，看顾保守他们一生的道路，让耶稣不只是他们的救主，让耶稣也能够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也为四位愿意加入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让他们把这里就当成他们属灵的家庭，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安慰，彼此来劝勉。因为你没有留下我们在世上为孤儿的，你为我们安排了你的教会，让孤独的有家，让害怕的有地方可以做避难所，让心里有伤痛的有个医院可以得着医治啊！真是求神你亲自的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晚餐都是应该在受洗之前解释就受洗的含义，还有加入教会之前解释为什么要加入教会。那受洗呢，这个在受洗班我们都反复的强调，就受洗是一个顺服的记号，是因为主耶稣吩咐我们得救的人要尽快的在众人面前愿意把你的信仰能够表露出来。那一般我们是属于比较浸信会的传统，我们有受浸池，我们都是浸在水里，好像跟耶稣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出来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因为一些特别的情况，我们就是有所谓的洒水的，那这是个顺服的记号。那不仅是这样子，也是一个宣告的记号。所以受洗之前，我要特别问他们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宣告他们的信仰。所以受洗不只是我们在人面前向神宣告说：“神啊，我是属你的。”我们也向人宣告说：“我们是属神的人。”受洗还跟魔鬼邪恶的势力宣告说：“我们今天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魔鬼，你不要来打扰我。你打扰我，你要透过经过神。那受洗还有第三个记号，就是个经验，就是受洗的人一生只受一次洗， 可是他以后反复在他人生过程中有高峰有低谷的时候，他会反复的回想说，我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次受的洗，就求神让我这个经验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回想起。我常常在人生低谷中的时候，我反复都会回想到我在1990年某年某月某日，我说哇，某年记得，某月某日可能忘了，可是我记得我1990年在某一个教会受了洗。那受洗给施洗的牧师算不得什么，因为牧师是人，是神的仆人，也是罪人。可是受洗不是奉牧师的名给他受洗，是奉我们的神的名，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大致是受洗的用意、含义。那受洗之后呢，我们往往鼓励人要加入一个教会，属于地区性的教会，比如是我们温莎华人教会。那在教会的话，你觉得归属感就是好像你在世界上有一个家庭一样。那在教会中，我们往往有几点也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真理上要跟这个教会认同，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教会在真理的教导上是正确的，以圣经为最高的原则，在教导上我愿意接受。不只是在真理上，我们在感情上要交流，因为我们到教会呢，我们是彼此是弟兄姐妹，是一个家里的人，我们感情有交通。有人难过的时候，找个人可以去分享。在教会是神给你我能够在感情上有交流，也有联络的一个地方。不只是这样子，因为教会如果没有人来治理的话，会乱糟糟。所以我们教会有同工，有五位执事，我们尽量一个月都会聚在一起，为教会的事情来做个决定。然后有人就是要幕后做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做牧师比较轻松，人家都看得到，可是同工都是幕后的英雄，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的。可是呢，他们都愿意在教会中摆上。所以呢，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一来这个地方加入教会。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福分，基督徒可以说是四海都为家的，就是说你到哪里，你可能今天明天神就带你去加州或什么地方，或者回中国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找到一群同样信仰的一群人，成为一个家庭，就是要到一个教会，这个是最大的祝福。所以呢，我们是鼓励如果在我们当中已经得救的人愿意加入我们教会，就跟我说，跟我们执事说，然后还在慕道的人呢，你第一步一定要接受耶稣。这个是受洗进入教会的过程。我们感谢神，今天有同时有受洗也有加入教会的这个仪式。那我相信呢，神就透过这些要祝福当事人这十位，也要借着这十位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一个呢，是大致在受洗跟加入教会的属灵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因为过程比较长，所以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比较短的经文跟大家分享神给我们这三个祝福，透过了哥林多后书。因为哥林多后书的13章的14节都是往往这个牧师在结束的时候的祝福，就是透过这大致的这13章的14节。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有至少两个书信，那哥林多后书是第二卷。那我们要了解哥林多教会不是 在圣经中新约的教会不是很好的教会，是问题多多的教会，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保罗一封书信责备他们，然后他们有些悔改，第二封书信又去安慰他们，哇，很伟大的两封书信。可是书信到了最后，通常书信的最后应该是最高峰了，所以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我责备你们也责备了，安慰你们都安慰了，我还有最后的话，是我保罗的肺腑 的意思要跟你们分享。他就劝勉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结束前先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想办法做完全人，你们要愿意接受人的安慰，你们要同心合意，你们要彼此和睦，你们如果这么做的话，仁爱和平的神一定常常与你们同在。哇，好伟大的一个劝勉。可是保罗不只停在劝勉，最后为他们祝福，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为他们祝福。在圣经中，劝勉跟祝福往往是分不开的，往往都是用神的话先劝勉人、责备人，然后再用神的话来给他们祝福。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愿意接受人的劝勉的人，他才能够领受神的祝福。劝勉在先，祝福在后，这个是圣经一贯的一系列的原则。所以在他的劝勉的最后，他说仁爱和平的神常与你们同在，在祝福的最后说什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神跟你我的同在，就是要借着劝勉跟借着祝福。事实上要远推，就往圣经往前推，你推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当时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在旷野走来走去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呢要规定以色列人如此的做。在民数记第六章是很伟大的一个祝福，是旧约的版本。圣经这么说，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就是跟他的子子孙孙，说什么呢？因为亚伦是神的祭司，就好像今天所谓神的牧师一样。所以他说，你呢要怎么说呢？你要这样子为以色列人祝福，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来到圣殿，就像我们今天主日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你不能就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回去之前呢，你必须要这样子为以色列人祝福。说什么？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就说愿耶和华把福分赐给你，保护你，你的福分是个神要保护你的福分。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就愿耶和华能够光照你，把恩典给你，把一个赦免的恩典给你，然后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就愿耶和华给你一个平安的福。所以在旧约中也是同样的有祝福，说神要给你保护的福分，给你赦免的福分，给你一个平安的福分。愿，所以说他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之后呢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哦，真的是常常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新约跟旧约是分不开的。旧约借着神的祭司为百姓祝福，祝福之后神就赐福，到了新约一样。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保罗 神就给他有这样子的明确的这种祝福的观念。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是历世历代在教会中被大部分的牧师才引用做崇拜结束的祝祷。在这一节经文中，把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属灵的这个真理讲得清清楚楚，讲到了耶稣，讲到了神，讲到了圣，没有再清楚的一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个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有圣子耶稣的，有圣父就是神，有圣灵。然后在这一个祝福中，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要来赐福给我们。这一个祝福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非常需要的，同样也是今天主耶稣基督所有的教会都非常需要的。因为当时他们受到教会外受到很多的攻击，有一些犹太教的人来攻击他们，攻击他们的信仰，说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我们信旧约的神不是很好吗，一直攻击他们。那同样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呢，也同样受到很多异端邪教的攻击，你不要走得太远，这城市都有，你打开电视都有，你回到中国更多，多异端邪教的攻击。往往这些攻击呢，事实上跟这今天我要讲的这三个祝福有直接的关系。往往异端邪教说你要尊重人的法规律法强过恩典，你不可做那个，不可做这个啊，这个要守律法胜过恩典，这个走极端就是异端邪教。然后异端邪教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要把人排除在外，这群人不属我们的，神不会救这群人，神只救那些人，我都决定了，神不救这些，只救那些，有排外的，不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要爱他，不要。可是神爱世人，神的慈爱是包括性，只要愿意接受他的人，他都包括。然后呢，一般邪教往往都是采那个独身主义，我就是独善其身，我在教会独善其身，我管我的事，你管你的事。可是，在神的教会，我们强调团体，我们强调我们是肢体，肢体不能分开的。所以呢，今天要借着这一段的祝福，我们来看看神怎么用三个祝福来祝福我们。首先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首先的祝福是圣子的恩惠，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恩典。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到伯利恒即将来临的圣诞节，我们会想到耶稣的诞生，因为耶稣本来是神，远远在高天的，他不需要来到地上的。可是他为你跟为我，本来是富足的，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因此，我们可以因为他的贫穷，我们可以富足。这个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你跟给我的这个恩典，恩典是免费的，是白白得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圣经也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是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这个是完全是神给你跟给我的恩典，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接着他说是神的慈爱，神的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要想到格格他，骷髅地，就是耶稣的受死，就是圣父甘心情愿的将他最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圣父的慈爱。有人说的非常好，就恩典跟慈爱呢，可以说两个极端的。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说你不该，我在，因为这两个常常会被搞混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恩典是说你不该有的给你，就你不配有的，你不配得的，因为是恩典给你。慈爱是因为你该受的刑罚不让你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个恩典，是因为我们这群人不配得到东西，他来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神的父神的慈爱呢，是因为我们应该受刑罚的，因为他爱我们，不让我们受刑罚，把我们所有的刑罚都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恩典跟慈爱是圣父圣子的在你我生命上给我们的祝福。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要反复的思想，神既然这么爱我，要把这个福分给我，我们为什么不要？很难想象，这个是完全有根据的。神这么爱我，接着第三个祝福透过圣灵，这边讲圣灵的感动，原文是说圣灵的团契，团契。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团契的时候，我们一讲到圣灵，我们就想到了圣经讲的五旬节，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死复活升天的五十天之后呢，圣灵就浇灌了当时的一群基督徒门徒在那边聚会的场所，圣灵就降临，好像火焰一般的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从此教会就产生了。所以教会是圣灵产生的教会。可是圣灵不只是产生了我们教会，圣灵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彼此的团契，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反复看到圣经把三位一体神对你我的祝福有按照次序一格一格的这样子描述。首先圣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相信我们这边没有个父母会为其他的人献上他的孩子，绝对没有一个，绝对没有一个。曾经我听到一个牧师这么说，他说呢，是一个黑人牧师，他说你们不，他跟他们的教会的会员说，他说你们啊，不要期盼我为你们钉十字架，你不要期盼你的牧师为了你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要期盼。他下面就我当时听了觉得这牧师怎么这么的不属灵哈，说这个话。他下面接一句话说，如果耶稣为你钉十字架都不能改变你的话，我为你钉十字架都什么样？了解我意思， 如果我们说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我都不能改变的话，没有人可以给你祝福的，绝对没有。不然那个人比神更厉害的。如果我跟人家传福音是因为我口舌多好，让那个人信耶稣的话，那我是失败的。因为呢，魔鬼可能口才比我更好。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他的话，你我都是浪费时间。可是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借着我们做管道，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做，这是就是取舍之间这个问题。所以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把他最心爱的牺牲，你我都做不到，绝对做不到，只有神可以做得到。那圣子呢，也爱我们到个地步，甘心的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我刚才讲的，我没有办法为你钉十字架，可能我不会甘心情愿，可能我能力也不够，可是耶稣基督愿意。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些时候我是想不透，有多少人去敬拜的神，从来没有为他钉十字架，他们偏偏去敬拜他。可是这一位为他们钉十字架的神却不去敬拜，这是我到如今百思莫解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去追求一个神，把他硬摆在神的位置，那些人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的，比如马祖、关公、四大金刚或什么弥勒，我们人却把他当作神。可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边去，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这是我百思莫解的地方。然后呢，圣灵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圣灵愿意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以为这是很平常了不起的事。知道我的人知道我有几个毛病，我有点点 claustrophobic， 我不能待在一个小房间里，不是真正的心理，就是说医生的检查，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我放在这个房间一天，我会发疯的。我不能待在一个小的房间，我一定要到处走走，这是我的毛病。然后呢，我还有个毛病呢，我比较有点洁癖，不是真正那种洁癖。我是有一次我女儿去 Costa Rica， 我想我女儿是千金小姐，居然去那种落后的地方，那我们也去，哇，我就受不了，我说你怎么受得了啊？她还去洪都拉斯，说睡觉呢毯子底下都是虫，有一只虫我都受不了，还有很多虫。我有这种洁癖的问题，我是个罪人，我都是这样子。你像一个圣洁，我们叫圣灵，是圣洁的灵，对不对？圣灵居然愿意住在你我这个黑心里面，他多委屈啊！叫我去个脏的地方我都受不了了，我不是圣洁的人，稍微比我肮脏一点的我都受不了，比我小一点的我也受不了。可是圣灵是充满这个世界的，是不能被他被任何东西包容的，他居然愿意住在这个小小的格子，住在你我的心中，这黑心里面，他多委屈。我们有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所以圣灵爱我们到了地步，他愿意住在你跟住在我的心中，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他住在你住在我的心中，目的是要为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常常会软弱会跌倒，他要在我们心中常常做提醒我们的工作，说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不应该这么做，他就常常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心不要硬到了地步呢，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要敲锣打鼓我们把我们震醒，希望我们不要到那种地步。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33年的时间，圣灵来到教会中已经2000多年，圣灵今天还在你我心中，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来献上感恩。一个圣洁的灵愿意住在你我的这种污秽的狭窄的心中，是多么大的福分。那这里讲到圣灵的团契，所以你我今天要了解圣灵来到这个世上完全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教会如果愿意被圣灵来带领感动，有团契的话，我们的团契的生活一定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除此以外我们都是浪费时间，我说的很不客气的话，因为圣灵来到世上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我如果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也是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圣灵也要在我们的心中，要帮助我们结出所谓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我们要真正的确实的彼此的相爱，他在前面所说的，我们要喜乐，让圣灵帮助我们做个全世界上最喜乐的。喜乐不是因着你的环境，你如果今天升官发财，你很快乐，最多快乐一下子过去。喜乐是说，当你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仍然让你在困境中享受到喜乐，做完全人。圣灵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希望我们这个污秽的心被圣灵能够改变，稍微圣洁。要说安慰，我们要愿意能够让人家安慰我们，我们才懂得如何去安慰别人。我们要同心合意，因为同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我们要彼此和睦。这个是神先劝了我们，然后赐福给我们。愿意接受劝勉的人，才是能够真正领受神祝福的。有人说一句话，我们都是得救的罪人啊，基督徒都是得救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那这个也不能当作我们的借口太久。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可是我们要每一天越活越像耶稣，我们还是罪人，可是我们要越活越像耶稣。也有人说了一句话，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不是一些圣人的那种蜡像馆，就是你去看蜡像馆，那些什么美国总统那些都是用蜡做的，你打他他不会回应的，是圣人。 No， 教会是一个罪人的医院，罪人都要来这个医院得着医治。就因为教会是罪人的医院呢，这一群罪人卡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能够持续下去都是奇迹的，否则就四分五裂了，都是奇迹。所以教会是神这个奇迹的工作，那这个奇迹必须借着我们到神面前依靠耶稣基督的恩惠，行在神的慈爱的当中，每一个人都参与圣灵的团契，让我们成为一个问题的答案，不要成为那个问题。真是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祝福的当中。神也要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你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已经认识了我。你在我们还没有爱你之前，你已经先爱了我。你在我们还没有拣选你之前，你已经也先拣选了。啊，神啊，你要把这个你的祝福临到所有能够听到话语的生命当中。愿神你今天能够借着我们这六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借着四位加入教会弟兄姐妹的见证，能够使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做一个祝福的出口。因为神你是赐福的神，你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爱你的人。神啊，就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愿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